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交通了不少，但是我特别想和弟兄姊妹要留意的，就是第三章里头的那个最根本、最主要的那一个目的也好，内容也好，究竟是指的什么？我们感谢主，在出埃及记，神说要领他们出埃及。那个时候神已经宣告了一件事，弟兄姊妹一定很清楚记得了，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去哪里？去侍奉。那现在我们来看到民数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叫我们连接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事实，与侍奉神那个关系是怎么连接起来的。我们感谢神，民数记一开始就属人，我们上次也特别提了这个属人呢，在十二个支派里头的属算是为了征战，也是为了承受产业。立位人的给属点呢，就跟两件事情都好像没有发生关系，因为神说立位人的属点是为了侍奉我。那以色列人进迦南，出埃及进迦南，利未人也进去了，那进去了以后呢，什么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呢？从文字上的记载来说呢，好像是这样，但我们留意到这个文字上的记载所带出来的那一个实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十二个支派给属点和利未支派给属点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属点，但是两种不同的属点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十二支派要去征战，那弟兄姊妹很容易你会记得，以色列人在进迦南的路上，包括在旷野，在从旷野一直到进迦南的路上，他们的征战得胜或者说失败，那个关键在哪里？关键不是在他们受的那个战斗训练有多少，关键也不在他们那个战略的那个使用有多高明。我们慢慢看，从已经看过的和以后慢慢要看的呢，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这一个。已经看过的就是跟亚玛利人打仗，那是在出埃及记里头的。那跟亚玛利人打仗啊，以色列人得胜是根据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得胜又是根据什么？很显然，我们从那一段历史里头就看到一件事情，在当时的现象来说，整个的关键在摩西，不是在摩西个人，而是在摩西在神面前有什么动作。那你就说摩西在山上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而摩西的手累了，举不起来了，要放下来了，以色列人就垮了。那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在属灵的事实里头，我们就说到属灵的征战的里头，你留意到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关键，乃是在乎人，你靠着谁？换一句话来说，人你去征战，你站在哪里去给人征战？我们感谢神， 当然那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是这样子靠着神去征战也好，现在看到利未人他们数点是为了服侍也好，都是为着同一件事情，要叫神的主地位和主权毫无保留的是在神的百姓的中间完全的给接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们来看的利未人数点的时候，是完全是根据他们在以色列中在会幕的里头他们的服侍的实际。我们看到他们数点完了以后就马上就安排那个配搭了，那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我们也看到了他们配搭上来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完全是外面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虽然看的是外面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肯定了并且是持定了一件事，他们是在会幕里头服侍，而且是服侍会幕里头的给分派的任何一个工作单位。那用属灵的实际来说是什么？哪怕是会幕里头的一个钉子，哎，我的服侍就是打钉子拔钉子，那从外面来看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做的杂物的工作而已。但是你回到那个属灵的实际，如果你看到那个钉子是基督的所作里头的一点，你就看到那个打钉子就不是一个事物的问题了，是牵涉到那个属灵的实际了。如果说那个钉子没有打进去，或是丢掉了那个钉子没打不回来，那里就留下一个空缺，那在那个地方搭上去的帐幕，或者说呢，在那里要来固定的那些帐幕的地方呢，就留下空缺了，那里就破口了。那但是这些仍然是从外面来看，如果我们一回到帐幕的本身就是基督嘛，是基督的一个发表，你管它是最里面那一层也好，第二层也好，第三层也好，最外头的还有皮也好，你一看到它那个具体实际的情形的时候，它实际就是基督的所作，或者说基督的所事的发表，是他在那里做这个外面的事情，但实际是在那里维持着基督的见证的确定。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先来把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准备征战，利未记给安排来看守帐幕，服侍帐幕，有关联没有？有关联。如果那个帐幕没有给维持好，那十二个支派就不必打仗了。十二支派又出去征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中当营中的那一个会幕，整个的服侍要正常，而不仅是服侍要正常，连他的地位和实际也都要正常。所以你看到说到他们受利未人受安排的时候，除了 个别的个别人有他个别的那一个责任负担的事情以外，有一个总的题目，那个总的题目是什么？保护约会，保护会幕。这个保护会幕是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保护会幕不给人搞骚扰，另一方面是保护人不能自乱闯进会幕的里头去而接受亏损。那这一个保护的作用，不是只是说哦，我们另外人就是围着这个会幕来安营，你其他人就不要跑到这里来，你要献祭你就放到会幕门口那里，把你要做的事情交托给祭司和立委人够了，你就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动了，你一动了你就完了。不是这些外面的东西，而是实际在那里让他们确定了借着会幕所表明的基督的地位很明确的在他们中间给建立起来。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我们就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了。在另外张弟兄刚才的那个问题带回再提出来谈谈，我们就是看到在会幕人的这一个服侍的里面，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头一件事情，他们的服侍的资格从哪里来？是主的呼召和拣选。主对摩西说，我要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归我来服侍我。那弟兄姊妹，你头一件事情你看到他们能在神面前服侍，不是因为他们有技巧，不是他们有才干，也不是他们有格外的超越人的那个属灵的认识和经历，不，整个的从开始一直到进行中到末了，全是主的恩典的怜悯呼召他们，把他们放在那个服侍的地位上面。那这个是头一点，刚才姊妹的交通都特别提到了，在文字上面呢，你看到神告诉摩西说，你把利未人分别出来去服侍谁？去服侍谁？去服侍亚伦。是去服侍亚伦，那是去服侍亚伦就算在服侍了吗？我们感谢主，说是说服侍亚伦，但是不是服侍亚伦这一个人，是服侍亚伦他的那一份知识。那亚伦那份知识是什么呢？基督的发表。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很清楚，你去服侍我。那上面他就又说了，那个服侍亚伦是怎么服侍法？他说替他和会众在会第七节，替他在会众和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帐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办理帐幕的事。原来他不是亚伦，就是不是这是实际的事情。这实际的事情是什么呢？全是基督的发表。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从这一点来从一点上来说起，整个属灵的征战，外面有准备打在第一线面对仇敌的 军队。但是更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呢？是在整个会众最中心的地方来守住该守的地位的这个属灵的站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如果没有属灵的站立，就没有属灵的征战。因为你没有属灵的站立在那里的时候，不征战你就已经垮了。你所以能显明那个征战的那一个实际，乃是因为你维持着一个非常明确的属灵的地位和实际。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现在往前再去看一点点，那么另外人就是为了服侍被数点安放在立位人该站的那个岗位，或者说他所该站的那个地位上。但是立位人他的服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刚才有设计弟兄还是姊妹的都提了这么一点，但是听听一点就走过去了，不说了。那现在我们要说说，你留意到立位人的服侍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出生满了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你说出生满了一个月开始什么？他还要给人喂奶呢，连自己的动还不会动了，什么都有别人给他弄了，他来服侍。感谢主，我们看到立位人的服侍就是从那里开始，而这一个开始呢，那个原则是带出一个生命，是服侍的根基。如果生命没有明确的在那里显出来的话呢，那是跟服侍是不能牵上关系的。那我们感谢神，立位人满了一个月就可以显出他那个服侍的那个内容啊，他就承担起一个责任在那里。这个责任是什么呢？是叫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不至以动神的怒气，换一句话来说，保护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站在那个享安息的地位上。那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会想不清楚，怎么一个月的孩子就能显出那个服侍的功用来？是，服侍的功用就是不是再看你属灵的年龄有多少，是要看你那个属灵生命清楚不清楚，根基稳固不稳固。所以你看到数点立位人的时候，仍然是按照他的家世宗族这样来算，虽然他没有跟数点十二个支派所不同的就是年龄，那里数点的是二十岁以外，这里数点的是一个月以外，但是上头牵涉到生命的那一个条件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让我们就很清楚的留意到一点事情。因为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张弟兄，刚才你说的那个人数的那个问题，那好吧，再说清楚一点。
加起来是22,300人。
是。
但这个后面讲述是有22,000人。本来是比那个利未人比本来是比那个以色列人的投生的要多40人，后来把那300人去掉了，就反倒少了200多人。
我想那个官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能掌握到，因为没有很足够的资料。那我们先要留意他们整个的背景。没有出埃及以前，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男孩子的残杀，那里头会带来一个影响。他们就是后来出埃及以后，在路上所发生的那个问题，也会对他们的人数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里，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那里呢？以色列人的投生的数点是那个数字，利未人的数点呢是凡是利未人的男丁就给数点了，从一个月以开始一直算到最老的那一个，所以他们当中发生这就有这些这些差距呢，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具体的理由是什么，但是我们是看到是有依据的，尤其是特别是那个利未人数的是头身，以色列人数的是全体，所以在全体的里头再挑出那个头身，那所以这个头身跟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头身呢好像很接近。你说怎么可能时间12个支派合起来只多了200人，好像是不太容易叫人领会。但是我们把它的具体的那个内容一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可能发生疑问的那个原因有最低限度有相当部分是在那里可以显出了。这边的是指算是每一个投生的，那边呢就不管是投生还是不投生，反正你是超过一个月了就给你数点出来。不过这些都是挺重要的事情，因为实在有很多的资料我们没有从圣经里面来看到，我们也不能给他猜一个原因出来说，应该是这样。那这个路不能走。那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转过来注意了。他这里头以色列的人的投身，要利未人的投生来代替。为什么要代替呢？因为投生神说出埃及的时候投生的应该是在埃及的时候当天晚上给祭杀，但是羔羊的血把你们保存下来，所以你们这些投生的呢不是你们自己的人，是我的人。如果是神的人，那是怎么处理呢？如果用人的心思来说，寄生怎么处理，那就那些人就该怎么处理。但是神说，我要他们归我，不是要他把他们当作寄生，我实在是把他们接过来做百姓。但是他们这个地位怎么来确定呢？因为如果是属于神的，那就是放到祭坛上，但现在你是属于神的又要给保存下来，那你怎么保存下来呢？神就用着以色列的利未的投生的这一个事情来给他们做条件，把他们换出来。但是不够了，那怎么办？神说 给那个赎银就可以解决了。多出来的那些不没有利未人来做代他们的代替的，你们就交一点赎银。那在这个在交赎银这一件事情，显然我们又看到一个生命救赎的启示的那一个事实在那里。不过在这一个部分的里面呢，我们不能不要注意这一件事，是生命的救赎没有问题，因为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那个就是生命属生命 的问题。但是现在你们不够利未人，那要用银子来去再赎出来。我提出这样的一件事情，乃是要让弟兄姊妹注意生命的价值是多少，没人算得出来，也没人敢出这个价钱。但是神在这里定规了一件事，多少？五色克勒。五色克勒，人的生命就是那么一点。五色克勒比一个奴仆的价钱还比不上，奴仆的价钱还要30块，他现在是5块，感谢主。当然这一个代替，这一个出赎价的问题，是神给以色列人去领会的，还有一个神的方法。但神这个方法呢，乃是说出他要用他的儿子来做代替。当你一提到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生命的代价有多重，非常非常的重。但是神在这里说，你们只要5块钱就行了。什么意思？我们感谢主，一提到这一个救赎的那个这一个问题的时候，神很清楚给我们留意到，整个救赎的代价只有神付得起，人没有办法能承担其中的一点点。人能做的是什么呢？信心。信心要不要钱？值不值钱？你可以说很值钱，你也可以说一钱不值，因为你没办法用任何的那个人手中所有的财物去换信心。但是感谢神，神说最重的代价我付，但是你们必须要付一个最低的那一个代价，那个就是你们用最简单的送信心来接受神用重价所做成的那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留意到这个第三章里边序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救赎的安排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神借着这里头向我们有一点点的解开。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然在第三章里边还有好些事情，那我想如果我们再细一点读进去的话，我们没有那么许多的时间。但是慢慢比如什么你掌握到的一些属灵的那个原则的那个实际的时候，主会亲自对我们说出更多他在这一章里面要让我们能领会过来的事。